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4回。遥想当年，这位鬼灵门少主三番两次差点要了他行里的小命，甚至还逼着他不得不冒险传送离开了天南。这个仇哪有这么就轻易放弃的呀？若不是眼前元婴修士众多，并且鬼灵门门主也在这里，他绝对会马上取了对方的小命。但眼下只能先看看其他人都是一些什么角色，是不是还有魔道之人，否则这仇没有报了，反而被对方联手灭掉了。韩道友原来出身黄分谷啊，我还以为道友原本就在落云宗呢。不过道友能放弃前嫌，这就再好不过了。毕竟本侯将诸位请到这里，可不希望看到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南陇侯这个时候适时的插口说道。王天谷闻言微然一笑，以此人的心机深沉，自不会轻易相信韩立的话。于是他看似随意的点点头说道，道友心胸如此宽广，王某钦佩啊。不过韩道友尽管放心，回去之后我会严加惩处小侄的。倒是道友竟然在短短近200年的时间就从筑基期修炼到了元婴期，还真的让人是难以自信呀。想必再过数百年，道友就是修炼至元婴后期也不是不可能之事，我等资质愚钝之人可是远远不能及呀。此话一出口，包括南陇侯在内的其他修士脸上全都一变。韩立暗叫不妙，心里将这位鬼灵门修士恨的是牙根直痒啊。他明着听着好像是称赞自己呢，夸自己呢，表扬自己呢，但这一句话一出口，可就将他推到了众矢之的啊。王门主说笑了，在下也是刚结婴不久，怎敢奢望元婴后期这等不知几百年之后的事情。韩立轻描淡写的回答，目光一一扫视屋内之人。他这才发现呢，除了王禅之外，旁边的那位国色天香的貌美少妇也是结丹后期的修为。看此女从容不迫的样子，不像普通的女修。听说当年越国第一家族燕家一潜出越国之后，就马上加入了鬼灵门，并将家族的那位天灵根之女燕如烟嫁给了王禅。难道就是此女不成？韩立不由得想到。至于其他六个人呢，则全部都是元婴期修士，甚至一名白山的无须老者还是和南陇侯一样的元婴中期的水平。韩立多瞅了此人一眼，结果和老者目光一对之下，顿时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对方这一眼竟然是冰寒刺骨，仿佛能冰彻心肺，让韩立心中大凛呐。但表面上却不慌不忙的略一偏头，看似随意的避开了这目光。老者见此，嘴角挂起了一丝淡笑。此刻呢，南陇侯以神色如常的招呼韩立坐下。韩立没客气的找了一个空座，四平八稳的安然入座，然后似笑非笑的撇了撇闪烁不定的王禅一眼。这位鬼灵门少主因为有王天谷在那儿呢，虽然说心里边惊骇异常，如今呢也恢复了冷静，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自然暗含着说不出来的恨意。当年和他一样修为的对头竟一跃飞天的凝结成了元婴， 这实在让他惊怒之余，自然是记恨异常。倒是燕如烟多瞅了韩立两眼，目光清澈明亮，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呢。韩立见此情景，冷笑一声，就不再注意二人。南陇侯作为发起人，已经站起来，神色一正，然后沉声说道：几位道友，有的分属正道修士，那么有的呢，来自魔道宗派，还有的是独来独往的散修之士。但有一点，所有人都一样的，那就是几位的神识都异常的强大，这也是我会邀请几位道友共聚这里的缘由。其中一部分人都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大部分道友还并未通气过，所以本侯会重新将事情详详细细的讲述一遍，然后大家再决定是不是参加此事。若是不愿意的话，本侯绝不会勉强的。韩立听到这里精神一振，知道正题儿来了。
其他人也就算了，鬼灵门的两个小辈儿也会在此处，这是什么意思呀？啊，别告诉本人这两个人的神识也能和我等相比。
坐在黑袍人对面的一名冷面修士竟丝毫征兆没有的突然说道，说话的同时用不善的目光盯着王天谷，似乎何其有仇。韩立见此心中一动，
哎，有道友，你这次可真看走了眼了。他们二人修为虽然说不高，但是却精通秘术，联手之下能将神识合二为一，短时间神识并不弱于我等。要知道，像我等这般神识强大的修士可实在是不好找啊。几位道友也是要么修炼过什么功法，要么天生神识过人，那还有的是以宝物可以强化神识，否则本侯岂是会做无用之事的人呢？
南陇侯却似乎早有预料，胸有成竹地说道：
既然如此，刚才的话就算尤某没说。
冷面修士面无表情地说道。其他几名修士更没有什么意见，望着南陇侯，准备静听他下面的话。
这次召集大家来的目的，其实是想让诸位随我跑一趟木兰草原。
南陇侯缓缓地扫了一圈，才缓缓地说道：
什么？木兰草原？
南陇侯一出口，在座大部分修士都心里一凉啊。韩立闻听，同样是脸色大变。
哎，南陇兄，没说错吧？要去哪儿？木兰草原？
冷面修士眉头一皱地问道，仿佛还真是不太相信自己听到的言语。其他修士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坐在这里的元婴老怪，哪个不是经历过无数风浪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呀？虽然说心里头骇然，他还能保持着镇定，静看南陇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道友误会了，我说要去木兰草原，可并不是要深入草原之中，而是要在百里处的边缘就可以了。
那也是非常冒险的事情。我听说木兰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养精蓄锐，又有一些蠢蠢欲动了，现在那草原边上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地，恐怕和我等同阶的法师也聚集了不少吧。而那些法师即使法宝单一了一些，但是修为和功法都不在我们修士之下，而他们精通的灵术威力更是大得出奇呀。 非常擅长是配合对敌，万一被发现了，我等即使能逃得性命，也很难全身而退呀。
冷面修士摇头说道，看来这个家伙对这件事情很害怕。
法事的难缠，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当年本侯和一名元婴期法师争斗过三天三夜，那人修为比我差了一筹啊，法宝威力也远逊于我，但一番争斗之后，两个人却谁也奈何不了谁。
南陇侯脸色一沉说道，
既然如此，道友还打算去木兰草原，看来那个地方真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否则南陇兄不会冒此风险的。
王天谷忽然微微一笑，往后一仰，慢条斯理的说道，
还是王兄最了解本侯的心思呀。几位道友有没有听说过苍坤上人的名头啊？
南陇侯话锋一转，说出了一个令众人有些耳熟的名字来。
苍坤上人，五千年前那位力压正魔两道的天南狂修。
原本一直没有说话的一位老妇人闻听此言动容了，浑浊的双目当即射出了一缕金光出来。
台夫人所说无错，就是那位大闹过正魔两道的疯子，虽然说没有谁正式承认过，但这位胆大包天的狂修当年绝对是天南散修中的第一人，一身高深莫测的神通横扫天南，几乎是难逢对手。即使当年的魔道合欢宗大长老和正道盟的盟主这两名公认的正魔第一人，也不敢说就能胜过这位半疯半癫的狂修分毫啊。
道友这个时候说起这个人，难道这件事情和这位狂修有关吗？王天谷脸现古怪地问道。
王兄所言极是，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位苍坤上人当年作画前精心布置的一处秘密洞府。不可能，当年的疯子不是因为犯了众怒被诸多修士围攻，被当场击毙了吗？
老妇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根本不相信。南陇侯闻言轻轻一笑，正要解释的时候，那位元婴中期的白身老者突然开口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苍坤上人当年没有被击毙，而是被迫自爆了修炼的两个傀儡化身后，施展瞒天过海的手段，借机逃脱了出来。当年围攻的修士并不知道此事，一直以为他们击毙的就是苍坤上人和其一条化身罢了。不过已经此战，这位苍坤上人也元气大伤，很难恢复自己的通天神通，于是他静养了几年之后，就从原来的洞府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从此音信全无啊。直到我和南陇道友找到他最后作画之地，才从遗留的信息中得知，这位上人当年失踪之后，竟然打起了坠魔谷的主意，冒死闯进了此谷，而且还成为了从坠魔谷中生还的第一人。
什么？从坠魔谷生还？这怎么可能呢？
老夫人有些尖利的叫道，满脸的激动之色呀。其他之人除了南陇侯之外，包括韩立在内，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 他们大部分人一边震惊此消息的惊人，一边判断真假的可能，一时间不禁面面相觑。
就算此事是真的，这和木兰草原有啥关系啊？难道这位苍坤上人真将他从坠魔谷中得到的宝物全都另行埋在了那里的密洞中吗？
黝黑面容的修士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突然说道：
禀道友，此话虽然没有全对，但也猜中了七八成了。据苍坤上人作画之地所留的信息看，他似乎在坠魔谷中足足待了几年之久，但已出了坠魔谷不久就自行作画，就不知道是旧伤复发，还是在坠魔谷中另受了什么重伤。但他应该从坠魔谷带出了不少的宝物才是，能让这位当年的第一散修都看中的宝物肯定是非同小可的。况且这位当年仅凭散修身份就能如此力压群修，本身的魔功和法宝也是了不得之物啊。怎么样，这一趟木兰草原几位真舍得不去吗？
南陇侯一脸长然，脸色不变地说道：
而我等这么多的元婴修士同行，普通法师哪儿能真挡得住我们呀？况且就是真遇到了什么意外，大不了各自分头突围就是了。这点风险若是还不愿冒的话，我那就请不愿去的道友自便了，我二人自会再找他人同去的。
白山老者不动声色地补充着。听了二人的话，王天谷、老夫人等几名修士面现踌躇之色，但这个时候韩立却开口问道：
韩某有一点不解，两位既然知道了宝物所在的地方，为什么还要特意召集我等前来？还非要神识强大之人才可以？难道此处不好寻觅，还是和洞府开启有什么关系？
韩道友此言不问，其实本侯一会儿也打算说明的。我们两个人若是能独自取得宝物，自然不会和其他人同分的。但是上次我们悄悄前进木兰草原寻觅那洞府的时候，地方虽然隐蔽得很，但还是按照苍坤上人的遗留信息，破费一番功夫的找到了。哎，但是麻烦的是，这洞府外面竟然设有一座神庙非常的上古法阵，我们二人那是费尽了心机也无法破境而进呐。因为身处木兰草原，我们两个人可不敢久待呀，只好记下了此法阵的特征，重新回返了天南，专门查询各种法阵典籍，研究那座上古法阵。结果呢，最终才发现此法阵所放出的禁制竟是上古早已失传的太庙神技。
南陇湖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
太庙神禁，这不是十大古禁中的禁制吗？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
王天谷脸色一变，有点吃惊。其他人呢，大多都没有听说过什么太庙神禁的称谓，但是听了此话，心中也是一凛呐。
十大古禁，你听这名字就知道绝不是什么好破除的东西。
而韩立的这个时候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
早就听说王兄是赫赫有名的阵法大家，如今看来名不虚传呐、啊。就连这种罕有人知的上古禁制也知道啊。
南陇侯有点意外，和白山老者互相看了一眼，就脸上带笑，连连赞道：
南陇兄，你过奖了，
在下也只是听过名字而已，具体怎么破禁，在下可以是一窍不通啊。
王天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客气地谦让起来。
王天谷比猴都精，他明白如果再顺着这个话茬说下去的话，那么打头阵的肯定是他王天谷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5回。